是。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你在线上，你在实体，都在这里祝大家主日平安。不但是在欧洲，我看到也有在大洋的彼岸，在亚洲，在美洲。感谢神，我们今天照样借着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网络，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用这样一个题目一起来思想，就是结局比开头重要。结局比开头重要。我想我们可能常常会盼望有好的开头，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语，如果没有从圣灵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往往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今天是正月十五，也叫做元宵。那么我想今天对我们线上有大概超过30位的在亚洲的，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宵了哈，应该已经是晚上。那我想元宵一般来讲大概也代表着这个春节的结束。所以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总盼望那个年能够长一点。从正月的初一，那么一般大概到初六，很多要上班，很多要去上学，有的长一点可以到初七，好像就代表春节过完了。但是呢，总心里心有不甘，一年才那么一回，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再长一点。那么最后呢，当你过了正月十五，大概你没法再拖了。因为彻底代表这个春节过去了。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共同的在元宵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团聚。在整个农历年里面的第一个正月十五，我们靠主恩典，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团圆，一起来团聚，一起来仰望耶和华。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何等的福分。所以真正的蒙恩蒙福是团圆在神的家中，是团圆在主耶稣的脚前，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是在稳行在高处。这是圣经特别给我们的应许，能够真正的稳行在高处。昨天是立春，那么立春一般来讲就是春天的开始了哈。但是我想圣经告诉我们，春天要开始，但是春天更重要的是要有春雨，因为有了春雨才能够保证你有可观的收成。如果单单是开始一个春天，但是却没有辛勤的播种，没有合适的气候，我想大概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一个真正丰收的喜乐。圣经也提到正月十五哈。在民数记里面特别记载，以色列百姓被上帝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让红海分开，带他们出埃及。民数记的33章的第3节特别记载，正月十五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当然这个犹太人的正月跟咱们 华人的这个正月不太一样哈，差了差不多半年。那正月呢，在犹太的历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有农历，犹太人呢有他们的犹太历。这个正月十五呢，就是犹太历。这个正月呢，也叫做尼散月，是他们新年的这个开始的那一个月。那么大概就是农历的七月，也就是差不多正月十五呢，大概就是到了公历大概九月份左右。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神恩待他们，神怜悯他们，神行了何等大的事情，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带离过去为奴的日子，为奴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向迦南而去。上帝何等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圣经用这四个字来描述，他们是昂然无惧。在埃及人面前，以前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是为奴的，他们是被呼来唤去的，他们是终日做苦工的，埃及人可以随意的欺压他们，就好像前面提到，这个埃及人就这个打了这个希伯来人，打了犹太人，以至于摩西就发怒，他要为他的民族出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人眼前是完全被藐视，但是如今他们昂首挺胸，因为神是他们的盾牌，是他们的山寨。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走了四十年，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上帝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他们看了上帝的作为，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吃有玛拿，磐石出水。他们经历所有这一切，衣服四十年没有穿破，鞋子四十年没有穿坏，上帝这么大的作为，但是他们仍然试探神，不信神，拜金牛犊，离弃神，埋怨抱怨。所以上帝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断不可进入上帝的安息。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这样描述，他们中间多半是不神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知道最后进去的除了约书亚、加勒，好像几乎没有其他的人，都是那些那一代的人都过去，可以说出埃及的那一代最后大半都没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开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头，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特别对神的儿女，我们经过了多少年，我们走过了多少路，我们经历了上帝何等的作为，我们领受了神多少的恩典，被他带到如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以色列的那些祖先一样，虽然观看了神的作为，虽然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好像也会常常心里迷糊，不晓得这是上帝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灵里面受了很大的亏损。我们如果看整个人类，其实也是一样，亚当夏娃本来他们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开始，上帝创造他们， 上帝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把凡物都让他们可以来享用，但是上帝也有命令告诉他们，你们要听从神的话，你们要遵守神的道。但是结果怎么样？他们不要神，他们自己当神，他们把上帝的命令视如敝履。结果我们都知道何等悲惨的结局。如果我们看看人类，我们好像也是一样。我想到刚刚这个新春开始不久，才十来天，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非常让人唏嘘的事情。美国这里大年三十，一个华人开枪就杀了十一个人，最后自己举枪自杀。这个人自杀的地方离我们的住处大概走路不到十分钟，所以他是在大年初一开枪自杀。所以初一的时候，在我们的头顶上就是许多的飞机，有新闻记者的飞机，有那个警察的飞机。不但这样，在北加州同样一个华人开枪就杀了另外七个人。他们的年龄是多少？在南加的那一位72岁，北加的那一位67岁。当人到了所谓已经是过了耳顺之年，怎么还会这样的动怒呢？我想到大洋的另外一边，许多位也都一直在关注一个少年人，年仅15岁，最后终于等来的还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经过了106天，终于就在他学校不远的地方发现他是叫做疫调。疫调这个时候来发现很奇怪，大概这个一般中文的字典都找不到这个词，过去从来没有用过。那么无论如何，就是吊起来死亡，到底是自己吊的别人吊的，好像现在还在众说纷纭。我想我们人类常常在这样的结局当中，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说我们新年起手的时候，我们何等盼望能够迎来新的机会，能够迎来新的开始，能够有新的不一样跟过去。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人离了上帝，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有的过去老早都有，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走出这样的 miserable 可悲的结局呢？传道书的7章8节告诉我们，终局强如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其实这节经文是一个平行的 end of the matter， 事情的结局 is better than the beginning。 然后呢，跟它平行的 patience 就是忍耐 is better than the pride， 忍耐比骄傲强，比骄傲重要。我就想到我们人类之所以有这样的坏的结局，跟骄傲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骄傲，当我们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我们就心存骄傲。我们以为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上帝非常的重视结局。在旧约里面出现了26次，新约出现了10次，跟个人有关，跟一个群体有关，跟最后的人类都有关。上帝要我们留心啊，要重视结局，结局太重要。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会有这样的智慧呢？我们高举的口号叫做赢在起跑线，英文德文都有这样的词， Anfang gut, alles gut， 好像只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alles gut， 一切都完美。开局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忍耐，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没有神的保守，没有对上帝专心的仰望，你没有办法笑到最后。许多人赢在了起跑线，但是却输在了终点线。世界上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希望成为官二代或者富二代，这样呢，有一个官爸爸，有一个富爸爸，好像呢就可以躺赢。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常常一旦骄傲，就好像前不久这个王思聪，这个所谓的富二代，他老爸说给你5亿，让你去稍微练练手，然后他老爸对外宣称，你们年轻人要有志向，要设一个小目标，就是人生起码你得赚1亿。结果呢，把这个许多小伙伴都惊呆了。结果呢，这个人就在上海就打人，然后呢，这个就上了热搜，上了头条。许多人对婚姻的态度也是这样，所谓嫁入豪门可以少奋斗20年。那么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叫做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想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他呢，这个人呢叫做也姓马，叫马诺。那么这个是在江苏卫视的这个《非诚勿扰》里面，他呢这个作为一个女嘉宾，这个吸引很多的眼光啊。那有个男生就跟他表白了。男生就说我决定给你这个幸福快乐，那当然他眼中完全看不上嘛，一个一个都淘汰。那么后来主持人就问他了，主持人说其实刚刚那男生不错的，这个虽然他现在没有宝马，不过呢他推一辆车，你看那自行车呢，这个后面还有菜篮子摆着，说明他很顾家啊，是一个暖男，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结果呢他就一语惊人啊，他说我宁可呢就坐在宝马车里哭，我也不要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哇，这一语就惊呆众人，从此就一炮走红。但是呢这个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局。这位马小姐呢现在至今仍然单身，而且呢好像也没坐到宝马车上。据说我看到有个评论还说终日以泪洗面。我想呢，其实我们需要留意上帝的话是什么造成了不一样的结局。神本来造人，圣经上说他给我们都是一样，给我们神的形象，给我们神的样式。上帝把我们造成了何等独特的，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子女儿。但是当我们人骄傲背逆上帝，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对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进入了农历新的开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让圣灵来保守我们？不但是这一年，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来被神所称许，容神益人，而且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最后能够 finish well， 能够有一个真正得神称许的结局。什么因素会造成这样的不同？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候，不法的事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节经文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看到多少不法的事情，刚刚谈到，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里面，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都有许多事情发生，特别是许多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但是认识了上帝，我们知道圣灵要保守我们，当我们专注在神面前，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好的结局。立春开始，农夫就非常的忙碌，但是农夫需要有一个特质，就是需要忍耐等候，直到能够看到出产，看到收成，要不然他是白忙一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忍耐是让你能够得到一个真正不同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让许多人有不错的开局，但是却有非常不幸的结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圣经多次提醒我们，骄傲是让我们导致一个坏的结局最关键的因素。以赛亚书特别提醒我，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我们要求上帝保守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农历的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求神让我们一方面学习忍耐的功课，一方面让我们有真正柔和谦卑的心。因为当我们注意这两样的时候，你才会看见真正一个完美的结局，特别在属灵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很看重许多的证。我们出生的时候需要有出生证，我们进了学校，我们有学生证，我们结婚有结婚证，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也很看重有没有这个居留证。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个工作证。那么我们觉得人生要比较安全，我们需要买各样的保险，这些都成为重要的所谓 certificate， 重要的这些证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重要的证呢？也许基督徒会说，大概是不是那个受洗证啊？受洗证证明你受过洗，但是不一定证明你是真正从心底里面认识了上帝，或者遵守了神的道。我想我们这位基督徒，我们都了解，固然受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 信心的见证。但是我们更要求神保守我们，因为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上帝，让我们能够一生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承诺。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宣告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借着洗礼，我们把这个重要的信息见证出来。但是我们的一生能不能践行我们的诺言？我就想到，其实还有一个证非常的重要，就是 eulogy， 或者叫做悼词。就是当一个人走完了地上人生路的时候，到底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我从进入了新年开始，刚好有机会参加了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各一个安息礼拜，其中有一个我需要读的就是来致悼词。我就想到，其实真的，当我们从心底里面，我们不但是听见家人对这位已经亡故者的许多的评价，一般来讲家人通常都是溢美之词，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许多的人，不但是他身边的人，包括他距离他遥远的人，都能够来评价，而且是非常正面的评价，我想这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这次在主持的这个安息礼拜当中，那位主角他虽然是在美国的西岸被主接回天家，但是我却收到了许多从中国大陆来许许多多的电邮、微信、电子邮件，表达他们对这位的思念，对这位的敬重，对这位的不舍。其实他本来可以说他人生里面跟中国大陆毫无交集，他出生在缅甸，甚至可以说过去他的中文讲的都不太流利，他可以讲闽南话，他可以讲广东话，但是呢，唯独没有办法讲标准的中文。何况他很早就来到了美国，所以基本上他大部分的时间讲的都是英语，中文可以说标准的，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是从去中国宣教开始。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眼科大夫，我们都知道这个学医的有所谓的这个精眼科，做眼科医生需要有许多的训练，那么开了诊所也非常的赚钱，但是他为了宣教，他放下这一切，把诊所卖掉，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放下这一切，把房子也卖掉，搬到了美国的西岸，目的就是为了要踏上去中国宣教的旅程。20年前，他跟他的妻子，他们就开始在厦门、在汕头、在上海、在许多地方，不但是义务的来教学，教许多的医学生，教英文，但是更重要，他们是在那边传福音，带了许多的人信主。 我跟他们认识是从听到一个弟兄他的见证开始。他过去还不信主，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结果呢受同事的这个嫉妒，那个同事呢其实是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那个公司的老板，结果呢就一把火把那个工厂烧掉。他呢在工厂里跑不出来，结果呢被救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活不成，80%被烧毁，已经不能用烧伤来形容。我看到那个照片简直是惨不忍睹。但是当这位我们的宣教士他听到了这位需要帮助，旁边教会弟兄姊妹听说这一位，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去医院看顾照护。最后这位眼科大夫花了很大的代价帮他坐上飞机转到广州，终于把他救活过来，而且一次一次的手术要帮助他能够重建那些已经烧毁的身体的各种的手啊脚啊等等。当他们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以为这对夫妇大概可能是这个年轻人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想到最后了解跟这个人素不相识。所以广州医院的医护人员非常的震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花了这样大的代价竟然跟这个人毫无，不但是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而且过去从来不认识，被震撼。我认识广州医院的其中一位医生，以后他也成了基督徒，他的全家也成了基督徒。他们说我们难以置信，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份爱。所以这次当我在西岸，当我在东岸，在安息礼拜当中，特别在致上这个 tribute， 致上这个悼词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看到多少人发自内心表达的这个弟兄的一生，见证上帝的爱，见证神的作为。世界上人都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好像《红楼梦》里面我们都读过，那个大家族，多少的财富，多少的地位，但是结局是如何呢？所以这个作者从一开始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好聊歌》。以为好吗？古今将相，多少金银，多少恩爱，痴心的父母，好像都有。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结局是什么呢？《红楼梦》如果是谈一个家庭的故事，那么《三国演义》是谈一个宏大的叙事。我们如果光看那些故事的情节，就好像最近春节的时候有一个片子在中国大火，叫做《满江红》。如果我们光看那些情节，你也许会笑啊，也许你会哭啊，你跟着那个情节在走。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三国演义》的作者其实也从一开始叫做开篇词，他就已经把结局告诉我们：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了多少英雄。如果没有上帝，叫做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还在，夕阳几度， 那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就好像这个岳飞这次这个满江红的很有意思，最后弄一个行快，带着许多的人在那里念那个满江红，怒发冲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岳飞自己怎样的评价呢？三十功名尘与土，三十年来南征北战，好像建立不少功名，但是眨眼间好像尘土一样。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想多少时候其实这种的悲切，我们固然不希望空悲切，我们固然希望不要白了少年头，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人类能不能跑出这个结局？岳飞的悲剧，岳飞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你今天固然可以排着队去打那个跪在地上的那个秦桧的那个像，据说有的用那个门板都用上，去拍他，去打他。当然最后可能手比较疼的还是你，他毫无反应，人家铁座跪在那儿。我们需要留意结局。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看一看结局。我特别想到，这些位都是上帝给他们写了他们的悼词一样，给他们写了他们人生结局的篇章。亚伯拉罕因为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哇哦，这位信心的伟人，靠主的恩典，一次一次相信神的话，跟着神走，他竟然能够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另有一位摩西，神对他的评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上帝对他的概观认定。又有一位大卫，神对他的评价，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碎了。一个人能够真正有一个结局，是当他走完人生路的时候，上帝对他怎样的评价？约瑟，神对他的评价特别提到，是与他的弟兄迥别之人，就是截然不同，完全不一样。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他离世的时候，在他要走完人生路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位公义的主，到那个时候显现的时候要给我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不但是给他，也是给所有凡爱慕上帝、凡等候神显现的人，跟他一样的人。我们何等需要留意看这些人的结局，好让我们能够来效法，来同样走这样的路。结局对一个人生来说太重要。在罗马书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你说我们还做罪奴仆的时候，我们就不被义来约束，我们就只能是活在罪中。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那些过去 那些羞耻的事，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会有什么事，会有什么结局呢？保罗说，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不认识主耶稣，拒绝上帝救恩，我们叫做罪的奴仆，我们只能是行羞耻的事，就是罪行。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犯罪成了必然，那么结局呢，也成了必然，就是死。不但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更是指到我们永恒的死，永远与上帝隔绝。但是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还有一种结局，就是现今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被从罪里释放出来，我们做了上帝的奴仆，我们就有了成圣的国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你发现同样这里有一个对比，当日和现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在线上，无论你在哪里，或者你在现场，我们绝大部分人今天，我们都已经脱离了当日，而是活在了现今。就是我们都已经蒙上帝拯救，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今天有了不一样的结局。一个被从罪里释放的，上帝说，如今你们不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却成了上帝的仆人，我们能够有成圣的国子，就是义行，然后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结局，就是永生。所以第23节，罗马书6章23节非常非常重要，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把生死呈明在我们的面前，把两种不一样的结局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何等需要看重结局呢？这个人大家也不陌生， Steve Jobs 55岁就走了，这是他走以前自己的评价留下的遗言。也许在别人眼中，我的人生是典型的成功的缩影，但是除了工作以外，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乐趣。他从来没有感觉好像真正的快乐幸福。从人生的终点来看，财富等等只不过是我所累积的人生其中的一项事实而已。我所赢得的财富，我死的时候不能一起带走。物质的东西不见了，可以再找到，但是只有一样没了，就再也见不到。这是什么呢？ That is life. Leben. 生命。这是他何等悲哀的一个最后留下的话。他已经发现他的一生为事业忙，为财富忙，为地位忙，为许多的事情忙碌，唯有到了人生最后的时候，醒觉到我没有为这一样好好想过。其他的不见得可以找到，唯有一样。其实耶稣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人若赚的全世界，却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用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中文把它翻作生命，原文这个词就是指人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最后时刻才好像大梦方醒呢？在整个人生里面，上帝要我们常常思想，常常思想。生命记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评价，他们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旷野四十年，神给他们机会。上帝说，我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他们就不思想啊，就不要去迦南了，老想着要回埃及，老想着埃及的肉锅。为什么不要去到迦南地呢？为什么不要走进上帝给他们的自由里面呢？为什么不要真正得生命呢？我就想到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可能为我们的所谓 resume， 就是我们要去寻找工作的时候，洋洋洒洒的写上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经历，我们过去干了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很少，我们生前能够想一想，我们最后怎么写我们的悼词呢？很抱歉，我真的是觉得，也许开春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需要提一提，我们生命的轨迹不但是沉迷在上帝的面前，同样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世人都在看着我们人生的轨迹，决定一个人的胜败，也许真的不是只体现在你的履历表上。有多少人他们有多么辉煌的，当然打上引号，所谓的履历表，但是他们进入怎样的结局呢？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中国特别把那些的首富最后他们的结局列出来，列了70几个，里面呢1/3是自杀的，将近1/3是各种意外，有的被杀了，有的是意外死亡，很多是过劳死的。那么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在监狱里面，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都曾经是这个省那个省，都是一方富甲一方的首富，都是许多人眼中的标杆，羡慕的对象。一个人的胜败，也许真的不只是在履历表上的成功，是在最后追悼会上，看看别人对他是怎样，或者说他对别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出生真的不太重要。如果我们想一想摩西，他差一点死掉，法老下令所有的男孩都杀掉，那最后是在那个河上，那个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漂流在河上。大卫怎么样呢？他是家里面最小的那个，是在野外放羊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因为孩子太多，到最后把他忘记了。耶稣的那些门徒里面，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都是加利利海边毫不起眼的渔夫。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在那个最不起眼的黑夜里面，在那个马槽里面降生。圣经里面真正出身高贵的少之又少，从人的角度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赢在起跑线了，但是我们却看一看，圣经要我们留意看他们的结局，他们都成为了上帝重用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再是像世人一样，我们追求怎么样的赢在起跑线，我们要追求怎么样的能够真正赢在终点线。 神要我们留意去观察那个义人的结局。诗篇37篇告诉我们，你要细查，就是当我们仔细去看一看，看那些神眼中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和律法，活在神的面前，那些完全人、正直人、和平人，这里提到三种。完全人的意思就是真是愿意靠主恩典来遵守神的律法，来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道。正直人就是上帝是公义的神，心里面真正有神的正直。和平人，使人和睦的人。上帝说你看看，就举个例子，你就看看那三种人，你看看他们的结局。希伯来书13章，神要求我们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实在是非常感恩，到美国31年，我想到我初初来到的时候，许多神的仆人，那一代的许多都还在，包括王永信牧师、陈静辉牧师、周祖培牧师、余立功牧师等等等等。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刚刚出来传道的人眼前，我们观看他们的作为，我们听见他们的教导，我们留意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我们也实在看到他们的结局。何等感恩，他们的影响力直到如今，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啊，教会需要更多这样的榜样出来，教会需要更多这样的标杆出来，不但是为他们自己，是为许多观看的，是为后面要跟上去的。今天许多包括我们叹息，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为什么我们没有他们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走不出他们这样的脚踪呢？我们不能气馁，但是我们却要留心的观察，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位年轻人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3年， William Borden， 我们都熟悉他的故事。这位富家子弟继承很大的一笔的家产，这位耶鲁的高材生好像似乎有远大的前途，但是这三句话我们都熟悉，就写在他最爱的手不释卷、从不离开的那本圣经上面。向神不保留，向所有的挑战不退缩，为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绝不后悔，绝不遗憾。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虽然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活了26年。他爸爸是一个芝加哥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他16岁就立志，他要到中国的西北向回民传福音。所以耶鲁毕业以后呢，又念神学，然后为了要去西北，中国的西北向回民传福音，他先要熟悉那些的回民的习俗，所以他先去了埃及，想在那边先能够预先的来学习。结果呢，去了埃及没几个礼拜就得了脑膜炎过世。他妈妈那个时候从美国去看他，没想到结果变成参加他的丧礼。他的墓碑上是 一位神学教授给他写的。Apart from faith in Christ, there's no explanation of such a life. 他说我除了对基督的信心之外，没有办法来解释这样一个生命。在人看来，你值得吗？二十多岁，大好的岁月，这么多的钱财，远大的前途。他的父母看见儿子有这样的心智，虽然悲痛，但是大受感动。所以呢，$80万捐给中国内地会。到今天，如果你到了兰州，就是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那里还有一块牌，因为当时那个医院的建立就是用 William Borden 的遗产来建造。当时那个医院叫做 William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伯顿纪念医院。他们因信仍然说话。我想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如果他当年没有走这条路，到今天有多少人，有几个人会还会认识他，还会知道他。我想真正重要，神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位，特别是经过了三年新冠大流行，你我都是所谓经过了生死考验。我绝不把自己我们能够活下来看作是一种侥幸。真的，我们原本可以成为许许多多已经失去生命的人当中的一员，但是神保留我们的性命，是要我们真正来思想，到底我们接下来怎么来活呢？圣经反复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如果你看新闻，可能你留意到哈，最近刚刚在这个一个多礼拜以前呢，这个一群科学家，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原子科学家公报。这个组织里面呢，是一群很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呢就把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做世界末日时钟，经过讨论就把它又往前又拨了10秒，之前是离世界末日还有100秒，那么现在呢是只有90秒。你不要以为这个好像只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时钟，这个其实是经过了非常严肃的准确的很多的讨论，他们综合了各种，无论是气候，无论是这个战争，无论是疫情，无论是世界的各种情势，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这个是目前为止这个时钟离末日最近的时候，或者说是科学家们对人类结局的一个最悲观的评估。我想说的是，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已经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我们这一群从神的话里面已经老早知道这件事的，我们当用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怎么来准备这个大结局呢？我就想到彼得告诉我们，这位跟随主，这位虽然他的开局只是一个加利利海边平凡的渔夫，但是因为跟着主，认识主，上帝给他何等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请允许我告诉你，短短这十节经文出现两个结局，一个告诉我们万物都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圣经已经讲得太清楚，就是地和其上都要废去，天地要废去，上帝要带来一个新的天地。这个旧的世界上人都知道，一定有一天这个世界末日时钟会归零，到了最后大结局。所以第一个肯定的，这个结局一定有，而且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还有一个结局，叫做何等的结局，这是提醒我们，提醒神的子民，也提醒所有那些还没有得救的，还没有领受福音。第一个，你我这些已经信了主的，我们要受审判，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什么意思？审判就是 judge 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来一个评价。刚刚我们讲过，如果从一个人的角度，其他证件不重要，重要是这个人生命的轨迹，别人如何来评价。那么人的评价终究是有限的，有局限的，有偏爱的，有不正确的，但是上帝的评价是绝对公正公义准确。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里也提醒那些还不信神的，他们会有何等的结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他们的结局就是与上帝永恒性的隔离。所以我想这篇信息的最后，我们不但是了解我们需要看重结局，我们更需要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元宵代表着春节的结束，那么当我们真正打起行装，我们预备开始农历新的一年征程的时候，我们要做哪些预备？刚刚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就是谨慎自守，就是我们求圣灵保守我们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不再是在罪的陷阱诱惑里面。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们，天天无论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说的话，无论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脚我们所走的道路，无论是我们的手我们做的各样的工作，都能够在神的面光之中，都能够经得起将来那个审判台前上帝的评价。这个叫做谨慎自守。第二样就是警醒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过去我们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祷告太少，我们祷告不够，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口无心。那么新的一年，求上帝帮助我们带着警醒的心，能够迫切在神面前花代价来祷告，不但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整个世界，为许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第三样，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 那里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爱能够让许多罪不发生。我刚刚讲过，为什么在北美，在我们加州，大年三十，新年的初一就发生枪案，就是人心里没有爱。一个72岁的老人，他发现那个舞场，那个跳舞的地方，那个人没有邀请他，他就怒火中烧。北加州那个农场的老人发现少拿了100块钱，怒火中烧，开枪杀人。这个世界如果人没有神的爱，多少罪恶会发生。所以神提醒我们，越到了末世，当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更要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面对审判，好让真正基督所带给我们最重要基督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唯有这样的爱，无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在我们职场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让神的儿女活出这一份爱。然后呢，那你告诉我们有火炼的试炼，真的我们一定会遭受，这个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对我们的信仰造成逼迫。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我们是焦虑来回应，我们是忧愁来回应，我们是逃避来回应吗？都不是。那你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你们要看见就在这个苦难的背后，我们却能够承受与基督一样的荣耀。所以上帝鼓励我们不要逃避，反而是从容的面对，存着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来面对。第五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赶快传福音。因为神告诉我们，那些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他们还不信神呢，他们会有何等的结局。为了他们不进入这样的结局，神要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这是神存留你存留我还在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去见证他。最后一样就是神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先从他的儿女开始，先从教会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为着能够坦然无惧，能够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能够在基督台前不是羞羞愧愧，乃是欢欢喜喜，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做好周全的预备。我就想到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在美国中西部有机会参与一个门徒训练营的配搭，我就在这位在那里耕耘了几十年的叫做高荣德牧师，他在去年四月回到了天家，我在他的墓碑前待了很长的时间。虽然那段时间寒风刺骨，白雪遍地，美中遭遇了四季的风雪，但是好像并不觉得寒冷。我认识高牧师有20年，他是一位开着飞机传福音的传道人。因为美国中西部非常的广大，他为了能够更有效的传福音，就买了一架二手飞机，学了考了驾照，在天上飞来飞去，到处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 我这次看到墙上挂了许多他亲身写下的那个经历，里面有多次是惊心动魄。因为那个飞机，小飞机，尤其他买的是二手，都是非常便宜啊。有一扇飞机那个门都关不上，是需要用一把螺丝刀插进去，当做那个锁，可以把那个旁边侧面的门关上。多少次迫降，多少次生死，一刹那间。但是这位牧师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从容，这样的笑容满面，带着许多人说，我们其实听不太清楚他的口音，因为他是讲广东话，那个国语是非常辛苦，非常有限。当然后来越讲越流利，越讲越好。墓碑上面，这是他自己讲的一句话。当别人说，高牧师你太厉害，你这样天上飞来飞去，你就不怕，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你怎么有这么大的精力呢？到处传福音。他说 God is the captain, I am his co-pilot. 神是那位真正的机长，我只是那位副驾驶。亲爱的弟兄姊妹，让高牧师的这句话也成为你我生命里面的座右铭。上帝是真正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我们只是神的帮手，我们只是那位副驾驶。我们永远不能把生命的宝座，把上帝的手挪开，自己的手摆上去。非常感恩，这次在一个千人聚会里面，我们为高牧师有一个生命的庆典，因为我们看见高牧师，他用生命写下了何等美好的篇章。这位弟兄如今安息在上帝的怀中，因着信心，他仍然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神是真正的机长，我们只是副驾驶。愿新的一年，你我看重结局，结局比开头重要。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真正 finish well， 能够有一个真正 happy ending， 让我们走进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今天一起团圆在神的家中，在欢度元宵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思想，主你在不在我们这个团圆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家庭里面，无论是我们或者跟朋友在一起，或者在各样生活的场景里面，如果没有基督坐在那里，就没有真正的团圆。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为那位机长，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危险，我们随时都会堕机。主耶稣啊，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人生稳行在高处，是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不但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真正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好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是真正坦然无惧的。愿主祝福今天在座每一位，在线上的每一位，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位前面的脚步能够真正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今天的主席。
盼望的结局是什么？好，下面我们也用主导文来在主的面前一同来做结束的敬拜。大家请起立。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有请卢家牧师为我们做牧长主导。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容面。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无论是近处，无论是远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恭敬再次把自己献上，愿上帝施恩的手常常引导我们，怀抱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主耶稣，再次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人看事看物，不再只注重一个开头，乃是真正有上头的智慧，能够常常思想结局，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主啊，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好，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好，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不知道线上的有没有新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我们有下面可以介绍我们的网站，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以及最新的动态，对，包括我们正道的信息的视频，还有音频都有。好，下面我们是下周服事的通知。